所以探春这个时候觉得不对了，因为他如果再不露就完蛋，因为接下来不要管理了。他当然犹疑，这个犹疑包括是因为是他自己亲舅舅，等一下亲妈妈会来闹，我想他也知道。这里面还包括说李纨是真正的总经理，如果探春讲出来，李纨也有一点难过，对不对？因为表示说你比你的这个总经理 能干，因为李纨没有看出来，可是探春看出来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可是这个犹豫大概几秒钟，他觉得非办不可，因为不然以后没有办法做事情。所以探春说你回来，那吴兴登就只好回来了。探春说你先不要去领银子，我问你，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娘啊，就是贾母房里有几个老姨娘，因为贾母是原配，也有几个妾，那些老姨娘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，好，这个我们就不太懂啊。特别注意家里的，就是刚刚提到说世世代代做奴才的，有外头的就是外面买来的奴才，第一代的奴才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就是用人有两个不同的等级啊。所以看出这个家族里面有很细的分法，才国三的探春平常就在观察啊，所以好的管理人才不是这个时候学，是他平常就在观察家里的是多少钱，那外头的是多少钱，他平常就已经注意，那李纨就没有注意到。他说这有个分别，如果家里的死了人是赏多少，外头的死了人赏多少，你且说两个我们听听看。好，这就厉害了。 有没有发现说你做一个最高的管理人，你必须知道是有分别，可是你不一定要讲出分别是多少，你要问处长说你不是应该告诉我吗？不然你做处长干嘛？你做这个老管家，你竟然不告诉我说这个家里的人死了是多少两，外头人死了是多少两啊？你说两个例子我听听看。好，这个时候说你要考我，我现在要考你了啊，你做处长，你告诉我，不然我就把你 file 掉了啊！就说我要考考你说，你讲几个例子。那吴兴登家的本是忘了，忙陪笑回说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赏多赏少，谁还敢争不成？好，你看到这个老管家就有点好像吃定了这个年轻的这个新的经理了，说赏多少赏少有什么关系嘛？说也没差多少嘛。好，所以特别注意一下。主管在这个时候不是计较这个钱的问题，说500块台币还300块台币，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说你合不合法。因为如果他这一次可以不合法，他所有的事情3万5万也可以不合法。所以主管其实在这里是说，我们事情要按规矩办事。所以吴兴登就讲了错话，就说赏多赏少也差这么一点点，谁还去计较？其实是没有人计较，可是探春觉得不可以，管理上不可以啊，因为管理必须很严格啊。那笑探春，你看到探春跟王熙凤不一样，王熙凤这时候立刻拍桌子就骂，对不对？探春笑了，啊，探春就笑说：“哎，你这个话有点胡闹哦。依我说，赏100倒好，啊，我们就多给一点嘛，给他100，那不是也好？如果不按理，别说你们笑话，明天难道你们见二奶奶、见王熙凤，也这样子？”来回话吗？就是王熙凤难道可以随便让你们24两变40两？那不40两也可以变100两吗？他的意思说，你们怎么会半事半老的人啊？这么老道的人，竟然做事可以这么胡闹？那吴兴登家的说，既然这么说，我查旧账去啊，我去查查旧账簿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，其实吴兴登在唬他，他不会不知道的。可是因为他刚才已经装糊涂，他现在必须装到底，所以他说我忘了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要去查旧账簿。这个时候探春就拿说，你现在查账簿，你如果跟王熙凤在这里，你现在去拿账簿吗？那我要你这个处长干嘛？好，如果我一打电脑，我所有的资料都知道，我根本不要你这个处长，那你这个处长就是帮我管理这个事情的。好，所以下面就看到探春一步一步露出他做主管的才能啊，那个了不起的一个管理的这个人才啊。那吴兴登就说，小姐既然这么说，我去查旧账，现在却记不得了。探春笑说，你半事半老了的，你还记不得，你倒来难我们。好，这个话很难听了，就说你不是做了30年处长吗？你半事办得这么老了，你竟然不记得，你倒来问我，我怎么会记得？我本来就不应该记这个事，这个事是你处长要记，不是我总经理要记，这是权责，讲得清清楚楚。可是你看到探春脸上带笑，可是事情规规矩矩办出来。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认为王熙凤是一流管理人才，我觉得探春才是。 啊，就是这个人是真正了不起的一个好的管理人，而且年纪这么小，没有经验过什么大阵仗，可是天生的有这种冷静，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公正在里面。那你平常回二奶奶，你平常跟王熙凤这个总经理回话，难道也现在去查账吗？如果有这个道理，凤姐姐还不算厉害，就算宽厚了。我平常听人家讲王熙凤很厉害很厉害，如果可以王熙凤让你们现在才去查账，我看她是很宽厚的。那意思说我可不这样子，这样可以懂吗？就是说其实她带着笑说，可是是比王熙凤更厉害的啊，比王熙凤更，她连王熙凤这个时候也都等于批评了一下，就说她还不算厉害，那还不快找来我瞧瞧，再迟一日，不要说你们粗心，反向我们没主意了。无心登家的满脸通红，这个满脸通红是说，因为底下好多的部署，不要忘记处长底下还有更小的部署，探春给他难堪了，意思说好像我们应该处理一下事情了，如果你再不拿出来查一查，那倒是我们没主意了，就是我们怎么会用了这样的人，总经理怎么会用了这么糟糕的处长，那底下人我们不要忘记多少人在等着做这个处长。所以探春一下子就给吴心登难堪，就说你这个老处长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说，我跟很多朋友讲说，哎，你现在要去一个新的职务，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因为其实一定别人在等着说你到底熟不熟，你这样空降过来，而这些人在这个机构里面做了几十年，他当然心里面都不服，他会觉得说我要考考你看看。那所以你自己当然要作业啊，你不要觉得说好我这下升迁了得意的不得了，可是刚才讲升迁可能是遭祸之开始，因为如果不谨慎的话它就是遭祸的开始，因为你任何一个部会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推得动的啊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可能比你资历更深。好，所以探春这一招是不得了的一个管理学上的一个经验啊。那吴心登就满脸通红就转身出来，那所有的媳妇们办事都伸伸舌头，有没有发现这人本来是等着看笑话的，等着说探春的可笑的，这下都伸伸舌头说天哪这么厉害啊，国三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，那我们现在国三生不晓得能不能有找出一个这么厉害的探春出来啊。所以当然以前这种家族训练，如果你自己敏感，你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，因为探春永远不讲话，跟在王夫人面前走来走去，可她敏感，所以他都关心到。那宝钗也厉害，黛玉就没有，对不对？黛玉关心的东西不是这些东西，所以他就不会有这个能力。可探春是关心到这个东西的。那好，这里又回别的事。那无心登家的就取了旧账来，那探春就接过来看，上面有两个家里的赏过啊，家里的就是跟赵国基一样，就是世世代代做奴隶的。就是祖父母做奴隶，生下来的孩子继续做奴隶，然后父亲母亲做奴隶，生下孩子继续做奴隶，这个叫做家里的，啊，家里的。所以赵国基跟赵姨娘是这样身份的人。这里一方面在讲探春处理管理的事情，一方面也点出探春的卑微，是因为他家族里面有这个血缘，所以人家讲起来还是难听的，就是说他们是母亲是这个家里的奴才啊，奴才出身的，所以家里的赏过都是24两。两个外头的都是40两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有分别，一个是24两，一个40两，所以赵国基应该是24两。那外还有两个外头的，一个赏过100两，一个赏过60两，有两个特例。啊，这两个特例为什么会赏100？为什么会赏60？那底下都有注明原因，因为有一个是隔省迁父母之咎，因为要把父母的官迁到另外一个省，比如说从台湾可能迁到澎湖去，他路费特别贵，或者搬运费特别贵，所以家里特别赏他100两。所以有原因的，就是说要不然一定是依法，如果不依法的话一定有特例来赏。所以一个是隔省迁父母之咎，外赏60两，一个是现买葬地，外赏20两，都有特例。所以你看到探春多厉害，立刻找到所有的事情在这个贾家已经好几代下来其实是有潜力的，你不能事情随随便便就说不修法我就做了，那如果我要改，我至少我要先修法，不然的话一个家族一个企业都有100年的历史，你不可能无中生有说我高兴给多少就给多少，这个企业绝对也不会过100年。所以这一段我一直认为说是绝好绝好的管理上的一个教训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家族也好，国家也好，社会也好，它是有根基的， 超过两三代它都有一个根基在那边，那这个根基不能够随意的随便的篡改，那一定出问题，一定出大问题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看探春接下来怎么面对他母亲的问题。谢谢。